章，可是我们现在进度有点落后啊。我们会从前面几章开始看起，那今天我们看到哪一章算哪一章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祝福，求主你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借着先知耶利米的话来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在主面前做好神的子民。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一开始我们先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0章哈。最近我们都在看先知书，我们复习一下以赛亚书第40章哈。以赛亚书第40章是一开始就讲安慰的话哈。我们记得一开始有3段话哈，那中间的第二段话是第6节到第8节，这段话我来读一下，以赛亚书第40章第6节。第6节，有人声说，你喊叫吧。那么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竟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那接着就说了，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他讲这些话最后是要表达出唯有我们的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哈，这个真理哈，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人生呢，有些是永存的，有些是暂存的哈。什么是永存的呢？就是神的话，它会永远立定；而什么是暂存的哈？就是迟早会过去呢，就是我们百姓诚然是草，我们就好像是草，或者是草上的花。那有一天，这个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就是我们会过去。我们人一代一代过去，但是神却不过去，他的话语永远立定。那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就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信神的人，我们内心当中需要有神的话永远立定在我们当中。我们自己的遭遇，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人生都会过去，也许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为这件事情难过，为这件事情烦恼，为这件事情焦虑，现在面临的是这样子的困难啊，可是到了明年，哎，这个问题解决了，也许又有新的事情，我们在那里想东想西的。但是有一天，连我这个人都过去了，我这一生的喜怒哀乐、烦恼的事情也都过去了。可是有一样东西永远不会过去，说我有神的话语必永远立定哈，立定在天，绝对不会过去的。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什么启示呢？先知要告诉我们的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人看重的就是，哎，我现在遭遇什么事情，我现在什么，我的 focus 就是在这些事情上，一年又一年啊，换不同的东西来 worry。 可是这些东西都会过去，那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会永远立定在那里，那他会做我们信徒生活的这个根基啊，一个磐石在那里。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我们就不会动摇。否则的话，你内心没有这个永远不会改变的东西，那你就是来一件事情你就动一下，来另外一件事情动一下，今年跟明年使我们动摇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基督徒需要有神的话语在他里面，做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一个因素，一个磐石，一个根基在那里。那神的话语有两种存在的情况，一种就是它就是一本书嘛，我就是摆在我在这里，这个圣经在这里，圣经是圣经，我是我。至于圣经里面讲了些什么，我未必是很知道。我知道我家里有一本圣经，也许有2本，有好几本，但它是外面的一本圣经。那另外有一本圣经是你读了之后读到你里面的，是在我里面有一本圣经，那是里面的那本圣经可以帮助你。你外面买了多少本未必能够帮助你，但是你读进去之后才能够帮助你。这跟你做基督徒多久不太有关系，跟你是不是愿意把神的话语读进去有关系。那有些人他们信主之后不久就读神的话语，慢慢都读进去，那以后他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情他不会动来动去。但是有些人他如果没有读进去，虽然外面有这本书，但是没进来的话，他的基督徒的生活还是不稳定。所以以赛亚书就告诉我们说，要有神的话语在你里面。 简单来说是两样东西，我们信主，一个是客观的真理，一个是主观的经历哈。这客观的真理是永远不会变的，就是神的话语，你要把它放到心里面去，否则的话只是靠着说自己的经历一直会变哈。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耶利米书。先知书一般来说的话，它的信息都是比较悲观的，读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呀，有很多的责备，有很多的灾难，很多的审判，不像说讲到神的爱啊，让我们心里这么欢喜快乐。但为什么要读它呢？其实在里面有很多宝贵的信息啊。最重要的，你说神为什么差派先知来？我问大家这个问题啊。传达神的话语，传达神的话语的目的是什么？先知来两样事情哈，一个是启示，一个是挽回。启示就是把神的心意告诉他们，挽回就是把这些犯罪离开神的人说，你们回来吧，你们回来吧，就是神派先知来的，就是要他们回来，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回来回来。那同时有这个启示的作用，就是好比说关于弥赛亚的启示，将来有一天有大卫公义的苗裔要来，神预备了一些我们现在想就当时人想象不到的救恩，是这两方面。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所看过的耶利米书的第八章今天一开始呢，我想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有一首是黑人的灵歌它是根据耶利米书第八章做的，那个调子很优美那我读一下这第八章第二十二节激烈的乳香在激烈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激烈的乳香，我在网上找了一下这激烈的乳香是什么样子，我找了一张图片，那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但是激烈的乳香在圣经里面是一种能够医治创伤的一种药你有什么创伤涂上这激烈的乳香呢，就会痊愈。那耶利米这句话就是说，神其实已经预备了医治创伤的东西在那里，说激烈岂没有乳香呢那么在神那里其实耶和华就是医生，可以。那为什么百姓不得痊愈呢？是因为他们有乳香而没有用有耶和华而没有求他医治那这个其实激烈的乳香怎么说，就是耶利米先知这本书，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一方面是读他的信息，一方面读他的人耶利米这个人呢，是众先知当中他我们对他特别了解的，因为耶利米书他就是把耶利米的心都讲出来。那我们看耶利米他整个的人生就好像是一篇信息说他干嘛这么苦他侍奉主四十年又特别的忠心，但是为什么就这么苦呢那他这么苦，他有没有得到一些医治，得到一些帮助他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说，侍奉神的人呢，常常会遇到一些困难，有时候会人家给你攻击，很无情的打击但是激烈有乳香到乳香那里得到乳香可以得到医治，就是回到神那边可以得到医治。那这一首歌呢，它是根据耶利米书第八章二十二节讲的，其实就跟整本耶利米书讲先知耶利米蛮配合的，就说一个去侍奉神的人呢，有时候觉得说自己恩赐不够，不像彼得保罗那么会讲道，会祷告，或者是说很灰心很失望，但是之后他想到说在基列有乳香可以医治也就是说到神那边可以医治，他就恢复，他就继续服侍下去，就好像耶利米一样那我请慧玲来谈一下，慧玲在吗那这首诗歌我们把它从头到尾谈一遍那我先把歌词读一下，然后我们再请易光来带我们唱一遍 我们请慧玲把她的这首歌从头到尾弹一遍哈。她的歌词是这样子，说在激烈地有乳香能医治人创伤，在激烈地有乳香能医醉人的心啊。那第一节啊，那有时我真觉失望，为主做工落空哈，好像耶利米哈。那时慈悲的圣灵在复兴我心灵。那第二节说，谁不像彼得保罗？慧玲你就谈嘛。能会讲道，能祷告，但你可传讲耶稣为爱世人受死哈。
先把钢琴听一次。来，我们从副歌来唱，在激烈地。
在激烈地有乳香能医治人创伤，在激烈地有乳香能医醉人的心。
副歌再一次好不好？
在激烈地有乳香能医治人创伤，在激烈地有乳香能医醉人的心。
第一节，
有时我真觉失望，为主做工落空，但是慈悲的圣灵在复兴我心灵。在激烈地有乳香能医治人创伤，在激烈地有乳香能医治人的心。
第二节，
谁不像彼得保罗会讲道能祷告，但你可传讲耶稣为爱使人受死。在激烈地有乳香能医治人创伤，在激烈地有乳香能医醉人的心。
副歌再来一次。
在激烈地有乳香能医治人创伤，在激烈地有乳香能医醉人的心。
谢谢一光慧玲。我们现在翻到第十六章，耶利米书第十六章，这中间有一段解释说神为什么会降灾难给犹太人。第十节到第十三节这一段特别有意思，话是这样说的，是这里是神对耶利米说话。神对耶利米书第十节，你将这一切的话指示这百姓，他们问你说，就他们会问你啊，问你什么？耶和华为什么说要降这大灾祸攻击我们呢？就他们犯了这么多罪之后，然后还不晓得说为什么会降灾，就 人犯罪的时候往往不知道自己有罪啊，他们就说为什么要降灾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还有一连串的问题。第十一节，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第十二节啊，刚刚是你们的列祖，现在是你们，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因为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直到你们和你们列祖啊，只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你们不是要侍奉别神吗？让你们那边侍奉个够啊，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啊。神不是一下子就这样子来审判他们，神是反复许多次啊，叫他们悔改，他们不悔改之后才会这样子。所以接着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啊，怎么样怎么样，就讲到说他们有一天会侍奉在北边来的巴比伦人啊。那第十六节啊，大家要看一看这一段经文，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些那个解经的一个原理，什么叫做已经解经啊？啊，第十六节啊，耶和华说，我要招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招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冈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我先要加倍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因他们用可憎之师玷污我的地土，又用可厌之物充满我的产业。请问这一段是在讲什么？这一段讲什么？说神要对以色列人怎么样？是要惩罚他们。这个打鱼的跟打猎的是要干嘛？是要猎取猎物之后要干嘛？所以这个打鱼的打猎的大概是什么人？巴比伦人。然后那个鱼跟猎物是谁？那神是借着这个打鱼的打猎的把他们全部都抓出来，要惩罚他们，是不是？所以因为他们犯罪的缘故，是不是？好，这一段讲的是这个意思吧？是。好，那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对他们说啊，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了。那我们曾经听过有人说啊，为什么耶稣一说得人如得鱼，然后他们马上要跟从呢？有人就翻到耶利米书第十六章，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十六章十六节，说因为啊，神曾经借着以色列人的先知告诉他们说，将来有一天救主会要来临，好像是打鱼的一样。那么所以他们听到说得人如得鱼的时候，就好像说啊，救主要来啊，这个打鱼就是要使他们得人如得鱼，这样子解释对不对？那这一段经文是什么意思？是惩罚的意思，对不对？跟拯救刚好是相反的意思，对不对？是。所以如果有人在解释新约的时候又引用到旧约，我们就要比较多看几段经文，说哎，到底这段旧约是在讲什么，是不是？你前后文，一个解释圣经的主要要做的事情就是看它的前后文啊，前后文啊，这里讲的明明是要惩罚以色列人，所以跟得人如得鱼并没有关系。那我们这样子去引用的时候，就是解错经了，违反了那个解经的原理。而如果说你自己没读过耶利米书的话，人家引用一些冷门的经文，你就呆住了，然后你就抄笔记说啊，原来如此。但是如果说你稍微花两分钟的时间，他引用的经文，你把那个经文上下再看一下，然后你心里就会明白说，哎，这个经文引用的恰当不恰当？那这样子会帮助你，你这一辈子读圣经会有很大的帮助。你就知道说啊，我不做一个糊涂的读圣经的人，就算他们引用到冷门的经文的时候，我也多花几分钟的时间稍微看一下，是不是就像他说的那个意思一样。那特别是你自己本身有读圣经，你参加读经班，你把这最冷门的几篇先知书都已经读完了，也就大概知道说，哎， 耶利米书我记得里面讲的差不多都是神要惩罚他们的信息。那你突然说是这个意思的话，我倒要多看一看，我当初好像有点印象，我再看一下是什么意思，然后你就会明白了。用这种态度的话，就是一辈子读圣经会有好处。好，就跟大家解释一下这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窑匠和泥，从第十八章开始，从第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都是讲的窑匠的这个启示哈。我找了一张图片，大家知道这个窑匠跟泥，古时候跟现在这个做这些东西的那个方法没有太大的改变，even在耶利米的时代也差不多是这样，就下面有个转盘。然后上面放了那个，只不过现在的转盘大概是电动的，以前的是用那个脚踩的。然后他就用这个泥哈，然后在那一边转一边把它塑造成一个形状来哈。如果做好了，做的他觉得满意的，他就把它给拿下来，然后用火把它给烘干了，就可以用了哈。如果说做坏了，他觉得不好的，他就把它重做一遍啊。所以耶利米的时代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的也没有说改变很多啊。窑匠跟泥那。这段圣经就是神叫耶利米说你起来，说去哪里呢？你到窑匠家去，去干嘛呢？你看他怎么样做东西，然后就告诉他说，以色列家，你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那这个启示就是说，神好像是窑匠，那以色列人或者说神的子民就像是那个泥一样。那神的意思哈，窑匠的意思是要他成为一个美好的器皿，将来是好用的一个器皿。但是有时候那个器皿变坏了哈，就是那个本来应该是做好的，但是它坏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比喻的时候，你不能够把它追到最detail的地方，你大致了解那个意思就好了。你说这个意思，他说的就是说，神是窑匠，我们是泥，在他的手中哈。但是在人做东西的时候，人会把它做坏，可是当神去做东西的时候，那个会变坏不是神把它做坏了，而是那个泥在窑匠的手中它自己变坏了。神的意思是要它变成一个好的器皿，但是它变成一个坏的器皿。所以神就告诉我们说，其实那个主权是在神的当中，你们应该顺服这个窑匠的手，然后成为一个好的器皿，以至于你们可以有用。但是如果你们不遵从这个窑匠的意思的话，就会变坏。那我们读一下第十八章第五节啊。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那这里面出现了后悔这两个字，而且讲了两次。有时候我们读旧约，特别是旧约啊，我们会读到说耶和华后悔哈。那神后悔是什么意思 ？OK， 好，对我们人来说是 reconsider， 对。那神他不是无所不知的神嘛？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神已经知道结果了，对不对？那我们人是不知道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我们说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那我就改变计划了啊，我就以前要做的就后悔了啊。可是神不应该会后悔，对不对？那所以耶和华后悔是什么意思？好，我们的人的话很有限哈，没有办法讲出神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大致上是这样子哈。神常常说，我把生死祸福摆在你们面前，说两条路，一条是活路，一条是死路。你如果拣选生命哈，然后就蒙祝福；你如果是拣选死亡的话，就会蒙咒诅，是这样子。那么以色列人就说，那我要拣选死亡，走那条死亡之路。那所以神就说，那你就会得到咒诅，是不是？ 那如果说以色列人他们悔改了，我现在要拣选生命了，我不再偏行己路了，神，我后悔了，我悔改了，我要归向你，那神就说，那现在你就得到祝福。那神的这个祝福跟咒诅是根据以色列人他们是否拣选神而做的一个反应，对不对？那这个反应是万古事先就立好了，拣选生命的就蒙祝福，拣选死亡的就蒙咒诅哈。所以这里讲到说神后悔，其实是他针对人不同的反应，人不同的选择而做出来的反应。因为如果神人在那边拣选要悖逆神的时候，神就说我现在要降灾于你们。那这里说的说，如果哪一邦或哪一国他们如果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后悔，不将原来要降的那个灾给他们，是不是根据人的选择而神的一个预先的反应就出来了，是不是？并不是说神在那里改变他的心意，只是神一直很宽容我们，说只要我们这边悔改了哈，神就好像是后悔了，神就变成降福不降灾哈。好，这里讲的是这个意思哈。让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一段哈。我们有说的这一段圣经里面有耶利米他跟神之间的对话哈，他特别给我们了解说那个祷告是怎么回事啊，说人跟神之间祷告蛮自由的啊，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这边讲一些标准的话。那我们看一下第十八章哈，第十八节哈，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祭摩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摩列，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这些人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他说耶利米不要怕他，我们有祭司，有祭司要讲律法，我们有祭司讲律法，要设摩列，我们还有智慧人设摩列，而且我们也有先知，先知说预言，这些我们都 supply 很充足，不能断绝哈，要多少有多少。那么耶利米讲这么难听的话，我们来攻击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那接着耶利米向神祷告，耶和华，求你理会我。那些人都不理会他，还向神祷告说，耶和华，求你理会我，且听那些与我争竞之人的话，岂可以恶报善呢？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要是你的愤怒向他们转向。所以这先知他现在心里很不平衡，他说他们以恶报善，我就是忠心的，神要我讲什么话去讲，而且常常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代求，可是他现在对我这样子啊，所以他就去问神了，跟神讲了，他现在内心很不平衡，很气愤，所以下面的那些话，这些话我们在诗篇里面看过好几次啊，就说人到底是人哈，最完美的人他有情绪激动的时候，那碰到这种不平的事情啊，就很难忍受的，所以他下面那个祷告听起来很凶哈，但是你要知道他累积了多少的怨恨啊，那发泄出来，并不是说我们都要学这样子祷告。所以他下面说第二十一节，故此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与饥荒和刀剑，愿他们的妻无子且做寡妇，又愿他们男人被死亡所灭，他们的少年人在镇上被刀击杀，等等等等。下面就讲了一些，就是神啊，求你报应他们啊，请你把这些灾祸都降在他们身上啊。就看到我们人的确是蛮有限的，那每一个人都还有他的个性在里面，其实这是蛮正常的，就是你替主去做工哈，但是你的那个人性还是在里面，我们都还有这个人性，碰到特别是不平的时候会不平则鸣哈。那耶利米他就没有说很虚伪，他就是在神面前就把他的这些情绪都讲出来了，这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自己跟神祷告的时候，你如果真的有什么心事，你就跟神讲，神一切都明白哈。好，第十九章继续这个瓦器哈，这窑匠。第十九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 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出去到新嫩子谷哈尔西的门口那里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那新嫩子谷呢，就是耶路撒冷外面的一个谷，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在那里祭拜很多异教的东西，在那里拜偶像拜得特别厉害的一个地方，甚至在那个地方建立那些火坛，把自己的儿女烧死献给巴利啊，所以是一个很兴旺的异教的崇拜地点。而这个哈尔西就是瓦器的意思哈，他就是带了一个瓦器到这个瓦器门那里去干什么呢？把这些长老祭司全部都带出去，在他们面前把那个瓦器给打碎。第十节哈，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囫囵。囫囵就是完整的意思哈，就神的惩罚将要临到他们这里，希望他们能够警醒。其实就是到了最后，神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回头，只要到最后的时候他们能够悔改过来，这些灾难也不会降临到他们身上。但是就一次又一次的他们就是不肯听，那结果这次就出事了。第二十章，耶利米讲完这些话，打碎这个瓶子之后，祭司麦因的儿子这巴斯户尔，他这个人是什么身份呢？圣殿总管，做耶和华殿的总管，听见耶利米预言此事，他就打先知耶利米，这个圣殿总管就打先知，然后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悯高门的那个枷把它夹在那里，夹了一天一晚，到了第二天才把它开枷释放。那这个耶利米就说，从此之后你的名字不要再叫做巴斯户尔，乃是要叫你马戈尔米萨毕那个巴斯户尔就是四面繁荣的意思这个马戈尔米萨毕就是四面金鹤的意思原来你说你是四面繁荣，到哪里都很顺利那现在的话就是有灾难会离到你的身上。那耶利米因为讲神的话就受到当时的这个宗教的领袖的这个破坏好，那我们看第二十章的第七节那这是耶利米跟神祷告的最后一次，总共有六次这是最后的一次，这一次也是他描写他内心最深刻的一次他这样子说第七节耶和华说，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好，就说我听你的话去，结果是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和刺激。换句话说，他去传神的话有没有好结果？凌辱跟刺激就到他身上。我若说我就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觉得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这是耶利米书当中最出名的几段圣经之一，就他实在是很苦到说我不想讲了。但他一说我不讲了之后，就觉得里面有一个火在那里烧，烧他的心，烧他的骨，还忍不住不能自禁，不讲不行，还非得讲不可。那下面他就这边说他自己因为做神的先知有多么的苦苦到说他不想活下去了。这14到18节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等等等等，就是说他几乎不想活了。那用现代的人来看，这先知耶利米他是有 depression。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人，就会劝他说：“你去看个医生吧。”他需要吃一些 anti-depression 的一些药。对，那他是做了40年我想在40年当中，他都一直在 suffer 这个 depression。他 depressed 到一个地步，就是说真的是不想活了，也不想做下去了。可是一不做里面就好像有火在烧着一样， 又不做不行，他就是这样子侍奉神，侍奉了40年，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说一个人对神这么忠心，他的一生在神面前是看为宝贵的。好，那21章我们看，就是这里有一连串的是对那个国家跟君王的告诉他们有什么下场。犹大国最后有四个王，我们叫做说末代的四王，这一段里面把这四个王的结局都说出来了，所以这已经到了预言的最后的阶段，告诉他们国家会灭亡，然后这四个君王将有什么结局。我们先看看关于国家方面，第8节，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面前，到最后关头还是有生命的路跟死亡的路，那看看是怎么样生怎么死啊。第9节说，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这是死啊。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那这个是生啊。如果你们抵抗的话就会死，但是如果你们去投降的话就能够活哈。第10节，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耶利米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如果你是当时的犹太人，你觉得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他劝我们投降，卖国贼，是汉奸，是卖国贼哈。那人家真的是觉得说他是个卖国贼，后来他因为这样子被抓起来，但是其实神给他们最后还有一条出路，就是他们已经到了说不可挽救的地步，所以那个审判一定会来临，但在来临的时候神还给他们开了一条出路，说如果你们去投降的话，那你们还可以保全这个性命，因为有一天神会把他们再带回来，70年之后还会再回来，他们的后代还能够再回来，而当时他们也可以保全性命。就说弟兄姐妹，那说这什么对我们来说什么意思啊？就是如果我们实在是很悖逆神，到了某一个地步，说有些事情开始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然后我们觉得说啊，这好像神在惩罚我。那神在惩罚我怎么办呢？哈，那有时候就是也就接受那个惩罚，说神在管教了，在惩罚了，就接受，就好像说他们要去投降的意思，就是接受那个 judgment， 然后。经过那个之后，以后还会有 blessing， 还会有挽回。但是你说我就抗拒到底哈，说我觉得说这个时候神在惩罚我，但是 so what， OK， 我跟神硬到底，我就是要照我的方法做到底。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拣选了死亡，就是到最后关头，神还是把生命死亡的道路摆在我们面前，说你还是可以拣选。如果你知道在某一个 point。你面临的是神的审判的时候，那你接受这个审判，向神悔改以后，还是有祝福的事情会发生。但是说我就硬到底的话，像当时的那个以色列人，结果他们就是家破人亡。好，那这里讲到四个王的结局，第7节啊，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臣仆百姓，就是在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和他的仇敌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中。这西底家王可能是结局最悲惨的一个犹大王，耶利米叫他投降他不肯，到最后这个巴比伦人攻打耶路撒冷，整整攻打了1年半，从西底家王9年10月开始打，一直打到了11年4月城才攻破。那你知道古时候的那个战争啊，他如果围困一个城市，如果你早点开城投降的话还有人可以活下来，但是如果他围了你1年半，然后最后被他攻破的话，那个城里面的人的那个命运非常非常的可怕。那到了西底家王11年4月的时候，城被攻破，然后这西底家王就带了一些人从一个破口里面就逃走，那个加勒底人的士兵就在后面追，就巴比伦人，最后在一个平原上被追上了， 追上了，就把他带到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那个圣经就说，就在他的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哈，把他的孩子在他眼前一个杀了，然后说又把他的眼睛双目给挖出来，然后用铜链把他锁着，而把这西底家王就捆绑带回巴比伦去。那这是西底家王他的下场是这样子。那另外还有在他之前有三个王，这三个王那个时候都还没死啊。耶利米就宣布他们的结局哈。另外一个王叫做约哈斯哈，在第十一节，22章第十一节，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也叫做约哈斯。约哈斯是被掳到这个埃及去的，是法老尼哥把他带到埃及去哈。说这个人，先知说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来，却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就是埃及，必不得再见这地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哥尼亚，先看这个约雅敬哈，约雅敬是哥尼亚的父亲哈。约雅敬他的结局，他也是被在那个之前，他先被掳到巴比伦去啊。那可能掳到巴比伦之去，这一点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在列王记有说他被掳到巴比伦，后来有没有再回来不知道，但是后来他也是不得好死哈。所以第十八节哈，第22章第十八节，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人必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哥哥哈，或说哀哉我的姐姐，也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主，或说哀哉我主的荣华，他必被埋在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这是约雅敬的结局。这个约雅敬就是对耶利米很坏的一个人。我们这一次应该读到一个经历，就是在约雅敬的年间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利米他就叫人把那个神的话写下来，古时候是写在那个一卷一卷的上面他有一个个人的书记叫做巴录哈，写完之后就去读给那些以色列的文士领袖听，然后他们就说这是神在讲话，就跑到宫廷里面去找那约雅敬王，说你一定要听一听这些话，他说你把他那个写的那一卷拿来，然后他就那边拿来了，就说那他就叫他那个宫廷里面的一个官说你读给我听。那圣经说他读了不过才三句四句之后呢，他说不要读了，把那卷给我拿过来。然后这个约雅敬王就说手上拿起这个文士的小刀，就拿一把刀把那一卷这样把它给割掉。然后那个时候是冬天，皇宫里面生了一个大火盆，把那个神的话割成一片一片，然后丢到火盆里面烧掉这是他这约雅敬王对先知耶利米。在想如果说你在那里传讲神的话语，然后人家用这种话态度对你的话，那是一个很深的敌意了。这约雅敬王他将来的结局就是不得好死哈。那第四个王就是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哈，也叫做哥尼亚哈。第24节，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启示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这个约雅敬也是被俘虏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好，这个最后的四个王都没有好结局，神就借着耶利米的话跟他说出来。看到这里我们先停一下，大家读耶利米书到这里有什么感想？好不好读啊？蛮悲惨的哈，也不像读福音书或什么读新约读福音书比较快乐一点。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读耶利米书？ 这些都是神的话，都有他的好的意思。我今天本来我又忘了带了一篇文章来给你们读，就是教牧分享这个杂志啊，它在今年三月份的主题是讲道，这是给传道人跟教会领袖长老执事看的一份专门的杂志，办了很多年了，几十年。讲道里面有一篇是波士顿的庄祖坤牧师写的，一篇就关于讲道方面，他那篇的是洗耳恭听，讲说怎么听到。他就讲了一段经历，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子，说有一段时间他在他的教会就是解经讲道，解经讲道就是一卷书一卷书的讲，然后他讲的 那一段时间他就是讲耶利米书。有一天他在牧师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教会姐妹打电话来了，向他 complain 说，牧师请你不要再用耶利米书骂我们了。每次都听你在讲耶利米书，然后每次都好像都在骂我们哈。然后我们跟那个时候的人又不一样，我们也没有说拜偶像或干嘛的哈。我们都是生活很不顺利，我们需要听到一些鼓励的话。我们都是伤心的人，你赶快讲一些鼓励的话，不要再用耶利米书来骂我们。所以就有人打电话向牧师 complain。那还好你们没有向我 complain。那为什么一个牧师他要去讲耶利米书？那为什么说一个听到的人会有这种反应？那听到的人总是希望说听到一些他想要听的东西，比较有鼓励性的，比较好听的，比较他觉得对他生活有帮助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个上面也讲的说这个成功神学繁荣福音这么的盛行，因为他就是把所有的信息里面经过精挑细选，就挑出那些人最喜欢听的那一部分，然后每个礼拜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的话就是讲那些东西，讲完之后人就说，哎，这个好听，我每次听完之后就觉得很 uplifting 很 encouraging。 那如果你要讲到先知书的话，先知书里面都是这些责备的话，那其实它是劝人挽回人，要人回到神面前的话，那对我们其实灵命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晓得说啊，原来神是这么善良的一位父亲，我们即使最悖逆的时候他还要我们回来，那我就想想看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悔改，要回到神面前。如果我们存着这样的心去听的时候，这先知书变成一个很可爱的一本书，就可以看到说神的爱心是这么大，他向我们真是恒久忍耐，忍到最后一刻还派人去叫我们来回来，那我们就更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更能够说照着神的指导来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可是如果说我们听的也是精挑细选的，我就是听我爱听的那一部分，然后牧师也已经了解会众的心理，那做牧师其实不要一年两年就完全了解会众的心理了，知道说一般会众喜欢听什么，他可以说选那些会众喜欢听的，让他自己受欢迎一点。可是为什么有些牧师他不去这样子选呢？他就是想要忠于神的话语，那全面性的不挑的哈，整本圣经把神的话语都讲出来，让大家能够去听，那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成功神学哈，现在不是很盛行吗？有没有看到前几天登的一个消息？没有看新闻报道？对，看一下。没有关系，反正是新闻上的事情，我这边。现在美国大概最受欢迎的也是最大的一个 church 在 Houston 的，那个对，在 Austin 的 Joe Austin 那个 church 哈，是最受欢迎的。最近就有个新闻报道，就是因为他的妻子是 co-pastor， 不只是说牧师太太是 co-pastor 哈，然后最近就是在 Houston 有一个民事诉讼的官司。就是两三年前他坐飞机的时候在那里发生一个争执，跟飞机的上的空中小姐起争执啊。那报道大概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他们坐在头等舱，然后他觉得椅子上有一小块地方不干净， 然后要请那个空中小姐来给他清理干净，然后觉得反应太慢就不满意，然后在飞机上起了争执，那一个班机因此而 delay 了2.5小时，最后是请他们下飞机，然后美国的 FAA 就是因此而罚了他3000块钱这个乘客哈。然后现在就是那个空中小姐就是说就是告他了哈，就是这样子。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哈？这是我们现在大概是全美国或者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也是完全是讲繁荣福音成功神学的，大家听了之后非常 uplifting 的，他们绝对不会讲耶利米书的哈。但是我们就是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一直说神是多么的爱我们，神会帮助我们使我们度过困难，但是一方面我们自己本身还是有弱点的，还是会好像就跟一般人一样的，会跟人家争吵的，会发脾气的，会等等。可是我们却忽略了说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也需要在神面前反省，说我的灵命到底有没有改变。如果说我只注重说可以到神那边得什么，一讲到说要悔改要什么，我就听不进去，我就是读圣经也是挑着听。那这样子的话，就算你再成功的话，我们还是灵命上没有改变，还是会出事情。意思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追求时尚，但如果你好好的亲近神，在他面前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各样的困难神会帮助我们，然后神的祝福也不会缺少，也是会临到。所以你读先知书，虽然里面有些 message 好像你觉得不是很愿意看下去，但是对我们还是有帮助的。好，我们再看一下第25章。第25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4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你如果查一下圣经背景，这时候是主前605年。为什么要听讲这个 number 呢？因为很重要，跟这个70年归回有关系哈。这主前605年的时候，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对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说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在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这里先停一下，这我今天给大家的讲义一开始就是说这个从早起来跟没有听从，就是我们这个 passage， 你如果从25章到35章之内，你会看到大概有7次它出现说从早起来跟没有听从，每次你读到从早起来就看到没有听从，很奇怪，他们一直 always 是连在一起的，一读到从早起来就没有听从。那说从早起来谁从早起来，说从早起来耶和华就派他的先知去向你们传讲信息，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那先知说什么呢？第5节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所以你看神的心意是要挽回了，所以你们回头离开恶道就可以在这里好好的下去。第6节，不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以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我觉得这很妙，这惹我发怒跟陷害自己这两句话是连在一起的。就说你去作恶的时候，一方面是惹神发怒，而一方面是自己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下面他就第一次讲出了这个被掳70年的这个预言。下面那句话就是说他们会侍奉巴比伦70年，70年之后才能够回来。 这个土地呢就有 经历这个七十年的荒凉、啊、第十一节，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后来我们看历史的发展、啊、到哪一年以色列人回来呢？是到了主前53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波斯王古列元年。我们前面读过那个历史书、啊、特别是以斯拉书，一开始波斯王古列元年要应验先知耶利米的话，耶和华就激动古列的心，就下诏叫他们回国，而且说把掳去的那些圣殿的东西都可以带回去。那我们算一算，605年讲的这个预言，如果是70年之后应验的话，那就是应该是主前535年，而这个预言呢是在538年的时候应验了，所以是67年之后。那犹大人跟这个中国人差不多，讲的时候是一个整数哈，67也就是70，这个整数就是70哈。如果有人要非常的是精细的话，说70就是70哈，因为他们有人等待预言的应验哈。如果他真的是算日子哈，如果当事人就算算啊，应该还有5年。就要应验了，然后又过了1年，应该还有4年就应验了，然后到了3年，应该还有3年，哎，怎么今年就应验了？神的恩典提前来临哈，那真的是照神所说的，就是70年之后应验了，而且是比他所说的还早了3年哈。好，以色列人归回哈，这一段圣经也讲到说对列国的一个惩罚。那这里面有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字眼呢，第26节，北方远近的诸王以及天下地上的万国喝了以后，士沙克王也要喝。你看那个小字说那个士沙克也就是巴比伦啊，那圣经里面啊偶尔会出现一些密码文。这密码文它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有一种写法，就是希伯来文它有22个字，然后它就是这个用最后一个字母取代第一个字母，用倒数第二个字母取代第二个字母，倒数第三个取代第三个字母，明白我的意思吗？然后它这个士沙克跟巴比伦就是这样子的。那个我其实可以画一下给大家看，这个士沙克是什么意思？他的这个意思，那个 lost 我们不是很明白他什么意思。那通常就是这样子变着，他里面本身要传达一个信息出来。那这里讲的是士沙克，就是巴比伦的意思哈。好，我想看一下28章，我们花两分钟看完28章就结束今天的课。从27章开始，神叫耶利米的脖子上挂一个轭，有没有读到这里？啊，叫他脖子上挂一个轭哈。先看一下那个27章讲的是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然后那个小字说。约雅敬是西底家的别名哈，这正确的话就是西底家就对了哈。是西底家登基的时候，神的话到耶利米说，你做一个绳索跟轭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好，那到了28章的时候，我们看过了几年了哈，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4年5月，从他登基的时候到第4年5月，是不是这段时间他脖子上都一直挂着一个轭？那这个轭就是说这是巴比伦人的轭哈。有一天犹大跟列国脖子上都要挂一个巴比伦人的轭哈。那这第28章很生动有趣，他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来了一个人哈，先知哈拿尼亚 他就说啊，万军之耶和华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二年之内啊，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里掠到巴比伦的器皿等等等等全部都带回此地。所以他就宣告预言说，两年之后啊，这些被掳的东西都会回来。那先知耶利米也在场啊，他听了之后怎么反应了哈？第五节，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纳尼亚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这先知他也有脾气哈，他这个阿们是很讽刺性的哈，就是说你如果说的是真的话，阿们，愿他能够成就。其实他知道是他在说假预言，对不对？然后这个假先知他做了一件事，第十节，于是先知哈纳尼亚将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下来折断了，又当着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二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他走了之后神的话就临到他身上。第十二节就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十三节，你去告诉哈拿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木轭却换了铁轭，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等等，就是说根本不是我差派他的，那个说的是假预言，所以这个轭是不能够折断的，折断木轭变成铁轭。然后说告诉他说，他因为说假预言就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说你今年必死。那你看看第十七节，这样先知哈纳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你再看一下前面哈，他讲话的时候是第四年的五月，他死的时候是七月，是不是就两个月？他说假预言说二年之内要折断这个轭，而神叫他在二个月之内就取了他的性命哈，因为他是假先知，在那里就这种事情不能乱来的，也让我们知道说神他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又真又活的神。好，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里，把时间交给。